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职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又是到了 Michelle 跟 OT 莉莉为难同学系列，
我们真的要把我们同学说。
没有，可是我还是要呈现啊，这个同学他自己想要来上节目，
也是啦，
他一直明示暗示我们，
从我们节目开始之初，
何时要约他？但是我一个，
然后我们居然先约了
驽钝的脑袋，我没有听出弦外之音，我们就约了别的法界人士一句他。我们现在正式来介绍，
他终于爆发是不是？
对，他爆发，他今天要来复仇，他今天要来，他今天要来大讲特讲，
这么酷。Hello， 大家好，我是 Tracy。
对，
那我就是同时是一个地方妈妈，但是刚好具备了检察官的身份。
那你有几个小孩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哦，我现在有两个女儿，然后老大是5岁，然后妹妹是2岁半。嗯，就是他们的状况是有的时候真的也很祥和，你就可以看到他们
祥和什么形容词，讲一些生物之类的。
真的啊，你就会觉得哇，今天看到他们好 peace 哦，一起玩火车，或是一起
手足的那种天伦
之乐，然后一起加加酒，然后妹妹就会说姐姐你这边哪里不舒服，然后对他们就会，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天堂的时候。但是更多时候就是回去然后就说他刚刚弄我，
哎、欸，可是其实两个女的应该已经是所有的状况里面，你知道那个梗图吗？
哦，
只要有男生在，就会有智障的程度。对，
我因为没有儿子，所以无从比较。但我有听过很多类似的妈妈有这样子的心声。
对，嗯，欸，那我们今天要讲到下一趴，就是因为你讲到你老公会说会大声呵斥吗？
有时候，
然后你不是跟我聊过说你会担心说他要是对你的女儿们比较严厉的话，到时候女儿变逃家少女怎么办？
有，对，这个我真的是有一次真的心里很明确的感受到那个担忧。就是
哪一次可以讲一下那一天的那个
实际上是什么事情我已经忘记了。可是就是说因为其实我先生是一个算个性蛮温和的人，可是他可能对于小动物的不理性的沟通方式。
小动物是谁？就是女儿们还没办法进化成人类。
对对，小朋友的那些吵闹啊或什么的，他就会比较欠缺耐心。那像哦，因为我先生他从小可能是接受比较传统的那种打骂教育，所以他有时候我还在试着跟姐姐循循善诱的时候，他可能就在旁边说：“哎，讲都讲不听了，打得比较快啦。”类似这样子，他会觉得说，我小时候就是被打到大的呀，不乖就是打呀，打多了就不敢了。
这是他自己讲过的。
对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生长背景跟观念在，所以其实他会有时候觉得说，
这是很有用的。
然后你不需要花那么多力气跟小孩讲道理，因为讲那么多他听不懂，但打一次就会记住。对，他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逻辑在。那我有的时候会我自己是这样跟他说啦，我就是觉得大人也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不否认我也会打我们家小朋友，可是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在自己有点理智断线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也情绪很差很差，然后我已经被你吵到很烦的时候，那我就可能会失控的情况底下动手。那我会跟我先生说，如果你现在都还可以控制得住，我就建议你不要打。你如果还能够控制得住的话，你就要跟他说，因为我觉得现在姐姐是5岁，然后她一切都还是以家里的爸妈当成是
资源，
对，然后当成是核心，就是把我们当成是最重要的人，
她的天地啦。
没错没错，可是我觉得你要想的是，她将来青少年了，她有自己的世界，然后有自己的同侪，有自己的圈子的时候，她已经不一定要依赖你了。那你今天用这种比较严厉的方式去对付他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造成的就是他就离家出走，或是他会去寻求现在的3C 这么发达，他可能会有网友。当你在家里面没有办法给他足够的信任或是温暖的时候，你要想的是他可能有一天会选择脱离这个家庭。那到那个时候你就会让他陷入一个你根本保护不了他的境界。
对，
因为我之前在 侦查的时候我是在妇幼组，所以我们其实很常看到一些案例，就是很年轻的小女生然后就跟网友发生性关系，那仔细去追究背后的原因，他们是真的，而且他们都是可能是自愿的，有的是当然有的是自愿，有的是被强迫啦，不一定。
年轻现在是这社会年轻是多年轻？
也有国中啊。没有啊，
哦，
更小啊，
23。
对啊，因为会进到那个侦查的都是16岁以下的，对对对，那种发生性行为，那我们就会去看说，他今天为什么会跟这个网友发生性行为，那很多他可能就会讲出来，就说因为我不想要待在家里，因为我那天跟我爸吵架，所以我就打了电话给网友，那网友就说他出来载我，那之后就载回家了，那很有可能就发生了其他的身为家长你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比较我讲说比较幸运一点，就是说他出去了，然后顶多就是好吧，那发生性关系但是没有被强也没有怀孕，那这已经是最平和的状况了，
就是个同意的状态，
对，当然同意还是有问题啦，因为还是犯法，只是我的意思说当你这样的时候这已经算是最好最好的结果了，那比较差的就是说他出去的时候他很单纯，他只是想着我跟这网友吃吃宵夜聊一聊，但没有想到网友想吃的不是这个宵夜，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发生的事情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承担的，那或者是说虽然他们情投意合发生了，可是最后怀孕了，那你就会面临小妈妈的问题，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没有料到你前面的一个严厉的制裁，导致到后面根本是一个你无从挽回的结果，那我会觉得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些逃家的少女，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她的家庭能够再多给她一些空间，一些包容，一些让她能够找回温暖的地方，那是不是她今天就不会选择离开家，然后去外面找寻这些她以为是安全的其实是危险的人或是地点，这个是我那时候有一点感触的，就会我就跟我先生这样子分享，我其实觉得我们不需要把小孩逼到这个状况这样是我们是承担不起的，
对啊，像我们之前请好伯伟来讲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们做爸妈或者是说跟亲子，我们是希望小孩什么事都跟我们讲，
对，
就算很不爽的事情，就算他要去跟网友见面，我们都希望他至少跟我们讲一句，
真的
不要到时候出去找不到人
这个让我想到之前那个鲑鱼的事情，
鲑鱼
就是有一个网络上流传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他说他要改名嘛，然后他就先传了讯息给他的妈妈说我想要去改成鲑鱼，然后换那个免费的，然后他妈就告诉他说不行，因为你小时候我们帮你改过你已经两次了，所以你这次再改你就要永远叫鲑鱼，然后那时候就是醒思到就是说做这件事情跟爸妈讨论的重要，
对，因为 you never know，
你如果没有讨论你就真的一辈子要叫鬼，
真的，对，有人可是有人会觉得一直什么事情跟爸妈讲就是爸什么
妈宝
妈宝爸宝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讲跟依赖是两件事，
是，其实讲跟依赖是两件事，这件事情很重要，可是大家我
不一定能够理解，
现在媒体上面只就是
一直画等号，
对，一直画等号，
好像就
是说你事情跟爸妈讲，你就是
你就一直长不大，
对对对，
你就是一个永远住在家里的小孩，
就出来也要跟你妈讲，我这对，就是跟小孩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先想想很后面说万一真的小孩遇到一个最糟的状况，我会不会是他信任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就是像我们像我们现在开始才刚开始做爸妈的时候，一个可以拿来做一个教养，或者是想象我们想要有什么样的亲子关系的一个开头。
而且这边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咨商的时候心理师给的一个小建议，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因为我发现我有时候问我们家姐姐啊，说你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她有时候讲不太出来。他会
很多小朋友都会这样，
他们不知道是可能是表达还没成熟，还是什么出于各种原因，我不清楚，但是我会问他说今天好不好玩，他可能就会说我忘记了，或者说今天上什么课，他就会说我忘记了，我其实有点难问出说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可是在我自己原本的想象里面，我会觉得说学校发生了有趣的事啊，或是什么样的事情回来都跟妈妈分享，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亲子沟通，然后可是我发现到说好像跟我 理想中的沟通状态不太一样。
中居哥也会这样，
对，
我忘记了，
我儿子也会。
哦，所以哦，
原来
不是我跟讲错了。但是那个咨商师他给了我一个建议，他就说，你问那么笼统的时候，有时候小朋友他不会讲，你要问他具体的问题，比方说你们今天午餐吃什么。类似这样子，那他再答不出来也没关系，你就可以问他说，那你在班上有没有什么好朋友，好朋友叫什么名字，这一类的。然后他后来有 建议我一个小习惯，他就说你可以跟你女儿养成一个睡觉前，你问他说，你今天可不可以跟妈妈分享一件开心的事。哦，然后哎，这个很快哦，我实践了两天。就是我第一天问他说，哎，你我们以后在睡觉前呢，妈妈很想要了解你在学校的事情，那以后你可不可以睡前都跟妈妈讲一件今天你发生的开心的事。然后哦，第一天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说，我们今天吃鸡腿，这样子，是一个很小的事，可是他
对
但他就讲了一个，哦，那这样我就了解了。然后第二天睡前我又问他，我说，那你今天发生什么开心的事。然后他就说，我们今天踢足球，这也是他开心的事。我就慢慢，然后很有趣的是到第三天还没有到睡前，我在帮他洗澡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跟你说，我今天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好棒哦。
对，他已经会，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东西他要，你可以建立他的一个习惯。
对，
然后他就会慢慢的，他会学着可以把事情跟你说。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很多小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去讲他心里的感觉，或是说他不晓得这个事情可以跟爸妈说，那导致他真正在学校发生了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比方说现在其实很多人会担心学校会有一些可能是性骚扰的问题，狼师的问题，或者是说他在学校遭到霸凌，各式各样，可是这些我们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陪在他身边。
对，
那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你要怎么知道，你只能让他跟你说，可是你要怎么让他跟你说，你没有办法期待说今天事情发生了，他突然跑回来跟你说，哎，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建立一个这样子的习惯，他每天就会回来分享一两件小事。
对，
那当有一天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哦，我是可以跟妈妈分享这件事的。那再回到刚才讲这个分享开心小事的事情的时候，像昨天我就问他说，那你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他想了一想，他就说，我今天没有开心的事。我说，那没关系，你有没有难过的事，你也可以分享难过的事。然后他就讲说，哦，我刚刚没有洗手就吃东西，爸爸骂我，这样子。可是这个时候其实他可以讲出他的感受，或是他可以分享一个具体的事件。
对，
那我觉得这样的关系会帮助日后他真的遇到大事的时候，他有一个说出来的出口。
对，我觉得那个听
这个建议是不是很
棒，超
棒。
我觉得如果是我，我听到他说爸爸骂我然后我不开心，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事情了。
对，超明确，然后很清楚的一个
表达，对，他理出那个是什么原因让我觉得不舒服，然后我不舒服的还可以跟谁讲。
对，这就是情绪教育。我们不是，你不是一直在讲
他就
终极目标，
就很做得很好，要讲什么话。
所以就很感谢那个心理师，就是，
对啊，
他其实只提了一个很小的点。
我跟你讲，这是很多妈妈已经要下一批幼儿园又开始要再找了嘛，就是
对对对，现在差不多开始要竞争了。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怎么选啦，然后那个学校到底有没有对他不好啦。我觉得这练习真的是从现在就可以开始，
可以随时就是讲完故事的时候，或者讲故事前，就是安排一个小小的时间，然后就可以跟他聊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真的很好。
而且 我想要分享的是
因为小朋友，没有没有，我还是要继续 feedback 那个那个很笼统的事情。因为小朋友就我们一直问他说一整天怎么样，你不可能叫他 summary 下来啊。
对，而且你问太长，就是太大的
时候，太大的句子
他真的是选不到，
他没有办法跟你说第一
第一
我今天吃了鸡腿，第二我踢了足球。
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会觉得说学校发生事应该都不大吧，你知道吗？对，
他
们会觉得那
个
都是，
他不是每天都这样。
对，
所以你就想说
你要更具体的，
更具体的问说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干嘛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而且我觉得因为他讲了之后你就有一个东西可以追问了。
对，
比方说你踢足球，那你
跟谁踢，
对，你找到一个切入点了。
对对对对对，老师吗？
感觉你要征询的时候你也是
先
找那个破口，
终于找到了突破，
就是在这里。
对，你完全懂。
好，可是我想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你们刚刚聊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这些什么情绪教育然后关系啦，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也是之前莉莉讲过，就是关系的连结很重要。我又问你啊，我想要说小孩想要去学溜冰
啊，对，
但他因为他很小只，然后他又是那个溜冰班里面最小的，
对，
所以他其实是碰到无数的挫折，
是，
然后那个老师其实是那种很传统严厉的那一种，就会一直喊说那个谁谁谁站起来，不要再坐在地上了，站起来动，快点，就是你知道吗？那种军队式的，
我懂。
然后我就想说，我儿子这样可以吗？但是我其实那一天。就是而且我还让他就是连续两三次就是都这样子，然后他其实也没有哭，但是你会感觉到他那个整个表情也是 get sobbing， 然后他已经就快要崩溃但是他没有崩溃，
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后他很累，然后终于结束，然后我就当然是先安慰他说，妈妈觉得你很勇敢，然后你很努力这样。那然后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他，所以我最后问他，我说 你有没有怪妈妈帮你报名这个课，或者说你会觉得你来上这个课是妈妈好像要你来上的，然后你会不开心、然后他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那个妈妈只是给我就是试试看、然后他觉得他可以试试看、
等一下
难过之类的，
等一下我
不是吗？不是这样想吗？
不 我想要再
好
澄清一点点东西。
好请说。
就是他们不是为了爸妈存在的，我们也不是为了我们的爸妈存在的。我会比较觉得说，我们做那个情绪的连结，不是哦，妈妈帮你做这一个决定怎么样？因为这一个问题，我还是回到妈妈。我刚刚一直感受到，你很想被肯定，或很想不被肯定，或者是很想。
你说我刚刚在跟
小孩这个对话，你那个出发点还是关心我
自
己的，可是。如果要因为有些小孩会敏感、善良、温柔，他会觉得说，
他会讲我想听的，
如果我不想要的话，妈妈是不是会难过、那我讲这样子妈妈就不会难过了、可是这个
真的是很犀利的剖析耶，
这个未来
要够熟，
但是你不想要这个东西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会想要，我只想要单纯的知道说，我看到你好像很累，然后刚刚看起来没有很开心的样子，那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这一个活动、还是你想要试试看，还是要怎么样、
先关注他当下自己的感受。
对对对对，我不会把我放进去，因为对啦，是啊，他哪一件他身上吃的用的穿的
都不
哪一个不是我付钱的对不对？
我懂你，就是会很 不小心就会，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多练习一点。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刚刚是一个很好的
对
深度谈话。
我刚刚在想说
而且有具体个案，然后直接来剖析当事人的心理
对，所以 我觉得关系的连结，或关心那个本人，关心那个本人的那个感受是对的，这句话是对的。可是他不管是那个少女，他本体他有他做他那个自主权，他有权利决定他的所有事情，不管他法律上
的
年纪是怎么样。
是
OK。
可是我们希望的是，你我觉得我自己做一个父母，我最终的希望是，你受伤了，你那个的你怎么样了？你有一个 你不会孤苦伶仃，你至少还有我可以帮你出主意。可是我觉得我人生当中会最大的挫败，就是你遭遇到困难，可是你不愿意
跟我
让我有机会帮你。
对，
我觉得那个是我作为一个父母最大的挫败吧。对啊，所以我会觉得他孩子本身自己可以做任何一个决定，我自己本身我也不是我爸妈，我也不是为了我爸妈做什么事情。
我懂，
因为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那种权力，长期以来的家庭的权力的一种斗争，就是好像亲子我一定要争到一个你对或我对这样子。但是我会当然我觉得那个问题，那个家庭问题一定很深啊，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在里面啊。那个当然也可以事前预防。那我觉得比较，如果回到我们现在自己的状况当中，我们还希望是最终是，我是希望支持他，因为他 我相信父母也是爱他，然后他也是有一个密不可分的连接的这个状况。
真的，
对啊，
我很认同两位这个开明的母亲，但我还是要再次提醒，16岁以下的性行为是违法的。他这 期做完以后，大家就说哇，自我解放，尊重个体，
违法，各位违法，
不行不行，这边滴滴
滴滴，
红色警告，
请他也不要让他男朋友违法嘛，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我们尊重你做的事情，但是你还是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底下，好吗？
那是爱 ，we know， 但是请你不要，
那是个不成熟的爱，你负得起责任吗？
对，
你还要再跟他讲做这些事情的后果，你自己能不能承担？
所以给他看他以前我在育儿的那些录影带吗？
不是你有钱结婚吗？你有钱结，
然后你小孩晚上都不睡觉，
等等等等，
然后你这样可以
吗？我们当初结婚生小孩就是没有人跟我们讲这些，
就把所有的正面负面表列。
真的，我跟你讲，
对对对，正面负面表列，真的是这样，
而且不用再看堕胎，不用再看我们现在中山女高那种落后，你就给他看小孩都不睡觉，晚上你都想死。
所以他们可以三天三夜不睡，
然后胀奶乳腺炎都要给他看，乳头烂掉都给他看。
我好好，这个有点 over 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哎、欸，有一个高中给他们男生女生都背那个，
哦，像是育儿就怀孕的状态，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你说一直要背着吗？
对，
然后
一直背多久？然后还有一个有
还
有一个学校
一个阵痛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学校是给那个、
哦、绑肚子的
给他们带小朋友回家。然后就是
养他，
然后
要
固定
4小时
干嘛干嘛，然后那个生命监测会传回学校，
然后大家两天就崩溃。
对，这个、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就是自然后果的 feedback 对他们来说是、
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耶，讲自然后果，不要讲一些假设性的后果。
对，我就会打死你，你根本就不可能打死你。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讲那种恐吓的话没有意思，而且还有可能涉犯恐吓罪。一个职业病会启动那个，
没有，我们刚刚讲自然后果，就是在学校老师也常常会讲，他说妈妈你不要跟他讲那些假设性，比如说你不吃饭，你不要跟他讲说你以后不能当消防员，你以后不会聪明，关他屁事，你就说你现在如果不吃饭，你肚子就饿，你肚子饿我们东西没有东西吃、嗯、我们就要等到下一餐，
把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
或者没有吃完饭，那你这件事没有做完，玩具就是不会拿出来，
没错，
就是一个自然后果，那小孩其实最能够 catch，
真的
对，这就是讲到你下一趴要讲的。
OK， 可以进下一趴。
终于可以进，我们今天进度缓慢。那、okay. 因为你知道，莉莉在其他集也都会说她很怕看到社会新闻，嗯，尤其是、
哦、我现在不能看，
她不能看，她完全不能打开，她看到标题她就会落泪。
哦，为什么？
就标题嘛，没有到标题就落泪，但是就会
不敢打开，
就会觉得说妈的，我小孩这么小，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然后居然还有人要打他，然后要。就是那要打得欧青，然后那个虽然已经马赛克了，但是马赛克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奇怪的颜色。
对对
对，我就不行。
哦，我们工作中常看到。哦，怎么办？
而且他都看到那些照片耶、哦、他是看到没有马的。
哦，对，很直接，就是很直接的来。
对，我就会想到，你知道，我光那个，我就会想到说。妈呀，我生这个小孩，然后我从怀孕，然后我这样子吼吼哒哒，就是因为跟他一点点那个异位性皮肤炎，其实我内心就纠结很久，然后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嗯、
对他
这样对他，而且是就是如果是保姆或者别的，我觉得就可能还隔了一层关系，然后有一些是就是真的是亲生父母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觉得哦
心里很难过，
很难过，我没有办法点开。
真的，因为刚之前啦，就是Michelle也曾经跟我聊过，就说、嗯欸、我在工作这么多的案件当中，有没有什么会让我真的情绪会比较激动、嗯、或者是说很让我也感同身受的那种情形、嗯、然后我想了半天，真的会让我情绪激动大概真的就是儿虐的案件、嗯、就是你看到那些儿童、嗯、然后因为他跟真实生活中我们自己的小孩的那种天差地远，就像莉莉刚刚讲的、嗯、我们自己是怎样的爱他疼他然后给他最好的、嗯、然后可是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把他当成是一个物件在凌虐的一个、嗯、一个那种伤受伤的状况、嗯、有的伤非常非常严重，就是像这种儿虐的小孩，他基本上不会是单一受伤，他都是遍体鳞伤，所以他的、嗯、然后他会有各式新旧伤。那怎么样看新旧伤？就是他可能 OK 的地方刚打下去的是红的嘛、嗯、那可是过了几天它会比较变黄绿色嘛，大家有看过 OK 的那个变化吗、嗯嗯嗯嗯、所以当他身上的 OK 是各种五颜六色七彩缤纷的时候、哎、那就表示他其实是长期被打的，他可能2周前才被打过，然后这一个礼拜又因为什么原因被打了、嗯、 那有些是只有受伤而已，但有些有被虐死的、嗯、那种也是都非常惨。那有的时候甚至会看到、小孩他可能会有肢体上的骨折。那骨折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医生也有跟我们讲到一些专业的东西，这也是让我那时候 很震撼的、就是我们一般看骨折就是骨折嘛、可是你知道家暴或儿虐啊，它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你很难证明是怎么造成的。我、今天小孩身上有骨折，妈妈说 他自己玩的时候从桌子上跌下来摔断手的。那 我到底要怎么去证明说其实他就是被虐待的、那有的时候你其实可以从那个骨折的裂痕 来判断、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有跟我们讲，如果他今天是摔下来折断的话，那它的断面可能就是一个齐的横面的这样子的折断、
直接折断，
对，你就可以想象筷子折断的那个状况，那可能就是他讲的摔断、可是当你发现它的来的时候 X 光照起来，它的骨裂是斜的、螺旋状的、那这种时候你就要开始思考了，它的施加的力道不是一个直接的，它可能是一个扭力、像拧毛巾一样的一个扭力才会造成一个斜面的断裂、那这种时候其实就会我们就会发现到说跟辩解的跌倒不一样了，
对、
这是其中的一些小地方。或者是说他有时候会说哦，那个这个屁股、红红的是他什么溜滑梯不小心磨破的、类似这样子、可是来的时候那个伤很奇怪，他那个水泡的地方还会有一些网状线、那是怎么样，就是吹风机烫的、
鸡皮疙瘩都起来。
对，所以 我就是我其实可以跟
你还要就是抽丝剥茧。
对啊，我们要去厘清说这个伤是怎么造成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辩解就是小孩自己
对啊，因为怎么弄的我们也不知道嘛，当下也没有人看到。
可是这不就是照顾不周的，照顾不周。
你说即使是他不小心也是你照顾的。
对，我善意解的话
哦，可是那个行为人不是就是变成是小孩自己不小心啊，这个没有办法算到爸妈头上、
虐待就
不行。现在没有，不是有一个说如果那个疏于照顾也是处罚的那个吗？没有这个
这个部分
疏于照顾，比如说我出去玩然后我都没给他准备吃的，然后我玩了两天才回来，这种
呢这种你们讲的可能比较接近是遗弃就是说你有一个积极的照顾义务，但是你什么都不做，那你会不会有一个遗弃的问题？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对比较复杂的东西。但我讲的是直接的受伤伤害、那就是说父母有没有伤害的这个事实、那还是要回归到他有没有做伤害的这个动作嘛、对啊，所以我其实可以认同莉莉这种心情上的、因为 我面对这种案件的时候我也会很难过，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同样是小宝宝，而且我觉得最可恶的是小孩他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
对，
他是一个完全的弱势，
对，
所以他在成年人的这种强大的力量之下，他是丝毫没有任何反制
的
机会的，而且他唯一能够反制的就是哭。可是他的哭会使这个人下手更重，
对，
这是往往是这种案件当中最可怜的地方。
对，
然后我有一个很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实习的时候、然后我就跟着我的检察官老师去参加那个解剖、你知道就是我们要相验嘛，相验了如果死因不明的话要解剖、我第一件参与到的就是一个6个月的婴儿。
6个月？
对，然后我那次出来真的太难过，就是那个心情很久我就是饭吃不太下去，因为跟你日常生活中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生小孩、可是跟你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婴儿反差太大了，就是大家看到的6个月的婴儿就是白白胖胖可爱可爱、然后会挥动小手跟发出不明的声音，
广告的那一种、
对，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小孩，但是我看到的是躺在那个冰冷的不锈钢的架子上面，然后是被切开的，然后头皮是被翻下来，头骨要锯开，
他要看他脑内的伤，
对对，有没有颅内出血，这些就是我们解剖是必须要全部打开来看的、所以那种震撼会很反差会很大。对，那但是像很多儿虐的案件是必须要解剖的，因为他很多伤是伤在里面，
对，
你从外观是看不到的、他是不是其实已经被打到胃或者是脾脏破裂了、或者是他是不是有颅内出血、这些你从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对，所以这种
有一些还会打在看不到的、
对，什么、对，故意打在看不到的地方、
那个就真的
对啊，所以我们都一定是全部检视。 对，但这种就是会看了让人心情比较差比较差的一个案子。
你说你在 宣告这样子的，就最后的审判终结，你可能要那叫什么
论告的时候，是不是？对啊，因为我们要所谓论告就是这个案件要结束了，那我最后要说服法官让他知道说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嘛。那我有一次真的是在面对这种儿虐的案件的时候，我讲到后来就自己有点哽咽，然后就是泛泪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不专业的表现啦，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自己在案件中是保持比较理性的，然后是比较客观的，就是我们不建议投入太多的情绪在案件中，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在侦办的过程中失去一些方向
客观的东西。
对，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中立客观嘛。可是就是那种案子看了真的大家心情会也会很愤慨，然后觉得说怎么下得了手。所以像遇到那种案件的时候，我就那次真的在论告的时候是真的是有点快哭的那种，
颤抖那种感觉。
对，赶快讲完然后就坐下来
稳定一下。
对对对，深呼吸这样。
那你在防疫期间你要面对这么多不特定人，对不对？其实你也是一个
我们是高风险啊，
你那个时候
我们应该全民强制加保那个防疫险。
对，他才更需要好不好？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来的人是谁。
对啊，
而且那阵子 有一段时间就是通气在国外的被告啊，他可能常年都跑大，就躲在大陆
啊，我懂那种，
他最后就是宁可回来，你知道吗？
是为了博弈情分。
对啊，真的有，
那时候超多人就宁可回来也不要死在异乡。
对啊，他很怕在中国得了五肺，然后回，所以他们宁可明明知道自己被通气了，然后还是选择回来。
哎呦，
然后那一回来就是那个国门就是桃园嘛，所以我们就会面临到很多就是从大陆回来的。
哎，可是我觉得从国门回来就是循正常管道回来，我都觉得还安全。其实我那个时候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是那个走私嘞，那种走私偷渡，那种偷渡进来抓到那个，不是更
那是他们自己偷渡。你说那他还是要回到那个啊，防卫生卫福部的防疫的，
会回到吗？
他被海巡署抓到，他
前提是被抓到的话呀。
啊，
对，你没有抓到我都
没
办法，没
有抓到他不会遇到了。
啊，也是啊，也是啊。你脱吗？
对啊，我不会自己在海岸边然后巡逻，
他没有那么他这包办太多。
哦，oh, sorry。
对啊，但是跳海的人就说：“哎、欸，来，我来问一下。
”管太大，没有啦。但是就是因为你遇到的话，你会知道说：“哎、欸，这个人他可能刚从……”
但他至少都隔离过了嘛，對對，
是隔离过才
没有，不一定哦，不一定，有的就直接送进来。
哎呦，
我们就会，我们还有架一个那个临时侦查亭、欸，哎，
那临时侦查亭，
我们
为什么要特别加一个？
因为那阵子很多会搞不清楚他到底有，因为他们可能会发烧。
哎呦，
就是
发烧也要问？
对对对，就是他不一定有那个旅游史，可是他可能有发烧。那我们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很严、很担心嘛，所以就管得很严。那如果他进来地检署的时候，我们量到他有发烧的话，我们有几种做法啦，一个就是退货，就是我不收，那就回去警察局，然后我们就用视讯的方式。远距来问他，
对。
那另外一种就是来不及了，他已经进来，就是我们已经收了，那收了才发现说，哎、欸，他发烧，那我们有架一个那个临时侦查亭，就在停车场，然后用一块很大的塑胶布隔着，然后我们
那你要穿防护衣吗？
哦，没有哎、欸，我们很阳春哎、欸，就是只有用那个透明布这样隔着，然后戴一个口罩，然后就下去问啦，那也没办法。
在停车场，
在停车场，就是他们是说要那个嘛，开阔空间嘛，所以你在法庭是密闭的呀，
对，
所以就变成大家在停车场，然后就是隔着一个塑胶布，
然后风
还在呼呼呼呼吹，我自己本身上面
车子还没发动，在开来开去，然后你在那边问话，
所以是隔成一个田字形就对了，法官在这一区，
然后你在他在对面。
哦，没有没有，不会有法官，那个是侦查的，
侦查的时候
就还没有法官，
警察在旁边。
对，法警就是也是很伟大啦，要跟他站在近距离接触。
哎呦，
啊、而且你有没有，你不是讲过监狱也是因为监狱很难防疫吗？
对啊，我觉得监狱那时候我们确实啊，桃监有发生，你们有看到新闻吗？就是有一个人有染疫，桃园监狱曾经有一个就是确诊，然后确诊了之后大家就很担心，因为很怕在监狱里面扩散嘛，而且之前好像有听过，不晓得是国外的新闻，就是他们好像想要刻意的得到 COVID-19
要干嘛？
就希望可以被放出去。
对，因为你监狱要怎么单人隔离这些东西？
对，
都没有空间啊，
硬体上跟管理上可能都会相当难
的啊。
对，
满房满房。
可是其实也有，不是也有那个合作的医疗院所。
可是他现在就是关在监狱里，你没有办法。
你去医疗院所，你也是要
没有啊？就是我知道有一些是
保外就医，
他是在合作跟监狱合作的医院，他不是。
这个我不太清楚，对，但是就是在监狱里面的控管什么的都会比较难，嗯，所以那时候确诊了之后，我们就全部，
啊，
全面停止
他们洗澡上厕所都是可能都
一起
的，一
定要一
起
啊，
对啊对啊，结果他如果因为确诊还可以住单人牢房，
超爽
因祸得福。
哇，你这风险很大，因为职灾耶，你
对高风险啊，就是你都不晓得来的人是谁。
那有没有人在问的时候，那一段很风声鹤唳的时候，人在那边咳嗽，你就会想要今天停就休息好了。
我们会遇到那种很有趣，就是我们都会要求他们要戴口罩嘛。
对啊，
然后可是我跟你说，非常多人他是这样子觉得，他就是我要讲话的时候要把口罩拿下来，你才听得清楚，
因为没有声音。
就他们会这样子，他明明平常
戴的，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太隆重了，他一定要赶快拿下来，
他可能希望你听清楚，所以他就本来是戴着，然后你一问他话说，欸，你为什么那个时间才出现在那个地方，我跟你说吼，然后就口罩摘下来。然后我们就会说，欸，先生请口罩戴好。
对。
然后像这种事情，我就有一次问了一个人，他就是一直屡次的把口罩摘下来，嗯，然后最后我就说口罩请戴好，不然你就不要问。
就这种
就是难以控制啊。哦，对啊，所以就是很多状况。
好啦，我觉得今天不错。哎，欸，那你好啦，那你最后要不要快速问一下莉莉？开放给你五分钟，快速问一下你的那个左手的问题。
哦，对啊，今天我想要莉莉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妹妹啊，她从小就应该是惯用左手，嗯，因为她不管是吃饭或是画画，她都会非常直觉的拿起用左手拿起汤匙或画笔，嗯，然后我们有试着就是偷偷的放在她右边的地方，她也会移到左边来使用，嗯，所以我觉得她应该就是
左撇子。
对，然后我就发现到说，哎，现在社会时空背景跟以前不一样了，嗯，以前长辈都会说要改成右手来使用，嗯嗯，然后甚至我有一次去我外公家的时候，对，然后我们家妹妹用左手在画画，嗯，然后我外公就不发一语的把笔从他的左手拿下来，然后我想到外公要干嘛，他要画吗？不是，他把他移到他的右手，然后跟他说，哦，用这支画，嗯，就是长辈会直接用这种方式去纠正，嗯嗯，可是当然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氛围不一样了嘛，嗯，我们会更尊重小孩自己的天性，嗯，可是我又会心里有一个矛盾，就是说但是这个世界毕竟还是对惯用右手的人比较友善，可能很多设计上面都是以右手的人出发点来设计，嗯，然后很多小东西是我们自己身为右撇子不曾意识到的，嗯，然后我是听我左撇子的朋友讲才说，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进厕所以后卫生纸会架在哪一边，
右边，
对， 对，然后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
嗯，就是卫生纸好像大部分是架在右边，
对，右前方，
对，嗯，那这种东西其实它是一个不经意的以右手在思考，
以右手出发的设计跟思考，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心里面想说，那我有没有需要稍微在某些地方，比方说像有人就是说至少写字要改过来，写字换成右手写字，然后写字这个又很有趣，因为它跟中文字的笔画是有关的，但我有听过我朋友，
其实也还好啦，
也还好嘛，可是我朋友他就说他小朋友也是左撇子，嗯，确实他在写字的时候呢，因为你会发现你用左手写的时候，嗯，你先写好的字会被你的左手挡住视线，
对，
所以他会不好抓右边那个笔画的距离，嗯，比方说我今天写一个好，嗯，我先把女字写好了之后我要写子，
嗯，
那我们
比例就不对，
对，我们右撇子很容易就看得出距离，嗯，可是他因为
他女
被左手挡住了，嗯，所以他抓不到字要放在什么，他的字可能会变得很宽，嗯，或是会挤在一起，嗯，所以他就变成说他觉得左手写字确实是学习起来会有比别人更辛苦，然后我就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到底是尊重他的天性呢，还是让他在这个社会上好过一点，嗯，
我有看到你这个问题，但我的倾向是不改耶，
嗯，那你觉得考量的点呢？
左手写字挡住会怎么样吗？
就丑一点吗？
就丑一点啊，丑一点会怎么样啊？他的自然后果会怎么样啊？阿公帮他改那个位置，可是你又不是一天到晚都回阿公家。对啊，然后 然后对，世界可能很不友善，可是很多事情世界可能也对我们的孩子 不友善，有很多事情是世界对我们的孩子不友善 的部分，
不是只有惯用手这件事情。
那他如果是同志呢？
OK， 对，这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对，就是 我觉得那个就是大小，或者是他、
他如果不爱念书，他只是爱运动呢？
对
对，
他在这个文凭社会中怎么生存？
对，
或者他女生，但他就是觉得我要活得像男生。
对，我是男生，我喜欢粉红色。那我觉得还是回归到让他知道他的爸妈是支持他这些事情、而且也愿意供应他说、比如说去拿买左手剪刀，用左手 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也可以走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或许就从我们开始，然后我们可以敦促学校添购左就是
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多友善左手的设计、
uh-huh. 我觉得、当然我这样子要求某一个特定的左手妈妈来说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啦，可是本来这件事情就是左右撇子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就是如果因为应该是这样说，现在左手的设计越来越多了、那表示越来越多人重视这件事情，不管他自己是左手或右手、那你从此之后你会更关心这议题，说不定下一次你的工作上面可能遇到什么样可以推进左手生活使用的时候、你又推进一步，我们为未来的人、我的小孩的小孩的小孩，他可能以后就可以不用烦恼我的小孩左撇子的问题。
是
这样，有一点我知道这样有一点点过度理想化啦，可是我实在是觉得左手不需要去改，然后甚至说你花很多心力，你比如说 OK 他现在左手写这个字写很好，你还要额外再花很多心力教他去用右手去做这些事情、那你们的然后 弄得大家美送、在家里的品质关系那个亲子关系不好，或者是相处的品质不好，那 你想想看 你愿不愿意花这一个 effort， 如果你们家愿意那我也没话说、那这个只是这个效益好或不好、对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做法，我们可以事先去注意一些比如说左撇子可能在日常生活上当中遇到的不友善的地方到底是哪里，比如说、OK 我们就大家去美食街吃饭的时候容易给到别人、那我们可能可以教小孩怎么样的因应、可以让这个不便
去减少，
就减少那个不便或者是怎么样。对，我觉得那个也不是说什么委曲求全，而是帮他找一个适应社会的方式啊。
OK，
对啊，
其实我心里也是认同的，因为我觉得有一次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跟我先生都喜欢打羽毛球，然后小孩现在渐渐大了之后，我们想要带他们去球场嘛，这样我们两夫妻才能够顺遂之前那种
打球的搞不好他们一起打，这样多好多好。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买了那个儿童的小球拍给他们玩、然后因为我们家妹妹还很小嘛，2岁半，所以她有点拿不太好，打不太到、那我们就握着他的手帮他打、这个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啊，他左打。
对啊，我们大人是右手嘛，所以我们很习惯握着他的右手打
就打、
可是弄了半天我就意识到不对，我就跟我们家爸爸说，爸爸不行，那个妹妹是用左手的，请你换过来让他用他的左手、然后爸爸说啊不行啊，左手我不会啊
对，
然后我就发现到说我们自己不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他改。
对啊，
就是我现在才意识到说，原来你叫我用非惯用手做这件看似很简单的事情、对我来说有多么的困难、那我凭什么要用、要你配合我用我惯用的手去做这些事情呢、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没有道理叫他改、就让他用左手吧。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比如说打这个、那你现在真的很会打吗？
还不错啦，还不错。
不是 我要说的是以我们 OT 的观点，我们会对每一个动作做动作分析。如果今天你很会打的人、那应该理论上那个角度或者是哪一个 cut 或者是那些动作、比如说怎么样环起拍或者是手腕要怎么转、那个转的角度只是左右不一样、就是那个东西是可以被
它只是镜像过去而已。
对、所以其实是还是有一些美感是
也可以
爸爸可以教，也不是说爸爸可以教，就是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他只是换一个方向教而已，可是那个怎么样把球打好或者是你要注意到的那个东西，你是要眼睛去看
原理是不变的。
对，那个东西是不会变的。
对
对啊，所以其实搞不好是我们大人
局限的、欸、
在教他的时候反正我的那个技巧又更精进了，因
为 你说变成左右二刀流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二刀流的意思，是
你更理解
你会让你的动作更优化、哦、你会更分析你的动作优化的部分，
因为精简拆解那个动作的，
对对对对、
okay、
因为其实很多他们运动员的那个过程当中也是透过不断看自己的动作哪边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调整的，也是这样子开始啊。
哦、
嗯，所以
不
见得是不见得不见得是一个危机。
对，真的相信小孩的未来的世界，就是
真的
生命会找到出路，
生命会找到出路。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帮他去规划或是安排他一定要怎么样。
而且未来，我觉得我真的相信莉莉讲的所有的事情都一定会。在这些很多的推动，不管现在还有那种单侧听损啦，然后很多各种的、哦、可是我都觉得那些家长啊民间团体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对，
在比如说或者性别厕所，从我们十年前谁觉得会有跨性别厕所，
真的耶，
可是现在超多的，
对，公园很多，
公园其实很多都有，所以我觉得真的相信说这个社会慢慢
觉醒，
他还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对，然后他自己会找到一些美感，就是让他自己，即使说你说厕所放卫生纸放左边，他可能也会觉得他其实习惯，他也不觉得这是困扰，
其实也好像也还好、
嗯、对，但我们会觉得 嗯这样子很像会很困扰哦，
对啊，
他可能
是不是歧视左撇子啊，
对，但你不讲可能他上厕所他最后会觉得嗯有吗？
不就是要从右边拿卫生纸吗？
对，他可能就觉得有吗？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有时候就是也不用
太过操心，
是妈妈焦虑，我觉得我们常常之前讲的很多就是大人的焦虑淹没我们对小孩的那个担心，
他有无限的潜能、啊、
要相信自己的孩子，
对啊，
他是可以的，这个这么小的一个点，
对，我们可以支持
他，我小孩没问题，
我们一定可以相信，对啊，你妹妹那么聪明，那么那个妹妹超可爱的，是那个小丸子的那个对啊，可以的，这是他小事。piece of cake
对他来说应该是小事，
对，妈妈只要给他满满的支持就好了，
对，或者是他有需要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什么地方做一些协助，我们会推动这个视觉、
嗯、哇塞，對、啊、
好正面的一个 ending。 突然充满了 power。
好啦，今天谢谢 Tracy 来跟我们聊一个，我们今天聊超多，
太有点超展开了，
超多，这个可以接两集。
对，但是我觉得很棒的是，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有各自的立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
激荡又融合，
激荡出很多很深层。
没错，
好啦，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你们不嫌弃。